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事务官哦。刚下庭呢，就立马呢把这个最新的讯息以及呢需要这个民众呢了解的事物了，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我身边啊，一不小心呢就触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我身边的3C 有很多的陷阱啊，从手机到电脑，从网购到账密，怎么样来去破解生活中你最常忽略的事情。好，大家就好好来让佩珊告诉大家玉珊，让大家呢可以了解之外呢可以更清楚的。那么当然现在科技生活非常的便利，但是在便利之余呢也常常潜藏一些很多的陷阱，小心不要落入陷阱了啊，不要让自己从守法变成是哎呀不小心犯法了。好，待会回来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咯。
手术踏上熟悉的归途，十年后的路卷出一幅陌生的地图，我记得这里有棵树。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哦。那么我们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事务官时间，提醒大家这个科技生活便利也要有潜在的这个潜藏陷阱，所以呢我们要从守法了解开始之外呢，那么当然我们常常在讲你我身边的3C啊，很多的陷阱一不小心就触法，所以呢怎么样来破解自己生活中的最常忽略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今天也要来让大家有保障哦。那当然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有哪些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哦。我们赶快先让玉珊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wow， 非常辛苦，这个一下庭就要赶快来解决。我们生活最常见的就是电脑这个不要说什么手机也是跟电这个所谓的网络有相关所以电脑电池这些记录啊对于一些法律它还是有一些定义，对不对？
对，那我们法律有特别规定哦，叫做电池记录，就特别是说呢用电脑电池光学用相关的这些设备没办法用肉眼直接看到里面内容的这种东西，那我们都会叫电池记录，常见就是什么光碟片啊、 USB 啊、硬碟啊，或者是伺服器这样子都会称作叫做电池记录。
等于是我们现在在电脑处理的一些记录，所以呢大家常会听不懂这个术语哦，顺便让大家长知识哦，原来这个电池记录呢就是将我们呢很多的这些备份资料都把它储存在里面，对不对？它就像一个宝库 对吧
嗯，
像一个宝库一样嘛。
是的，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最常见的就是呢，在日常生活中哦，我们常会用手机啦、用电脑啦这些三 C 哦，那为什么会讲到说不小心就触法呢？我们很守法啊，而且使用手机也很正常啊，用电脑的方式也很对呀、啊。那有很多的都是免费的程式啊，免费的 App 啊，为什么还会变成说呢？好像游走在法律边缘，还是不小心真的就触法？到底是触犯哪一些的法律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贾树官了。
好，那我们法律上是有规定，就是呢，你无故侵入，就是用不正常的方式侵入电脑设备。那所谓的不正常方式，就是说，有人会用什么输入特别的什么骇客的指令啊进去。那有些人是用正常方式哦，譬如说，哎，我不用什么方，不晓什么方法哦，得到你的账号密码，哎，我就进去。哦，那可能是说，你可能是说，哎，你有得到人家的授权，说，哎，比如说，比如说男女朋友，哎，感情好的时候就说啊，你可以进入，
嗯，
等到感情不好的时候就说，哎，我没有允许你进去啊。那这种情形就是说，一旦你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或者说人家事先有允许，后来不允许，那你还是知道人家是不允许的情况下，你还是使用他人的账号密码。登录进去，那这样也是有违反这个我们法律关于就是叫做不正方式，就是进入或者是说输入破解指令啦，或者侵入电脑骇客指令去得到这些进入到系统，然后得到这一些就是应该保密的这些资料，那这就会违反这些有关于违反电脑的这个相关的刑法的刑责。
是哦，所以那个这个，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我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那有些人会用这个公司啊，或者是网络用手机啊，在网络上购物啊、登入啊，那这个电脑系统啊，那有时候啊，也会大家团购都会共同使用一个这个密码啊，或者是这个账号，这样子也会有问题吗？
哎，会有哦，就是如果你就是问用共用电脑，哎，不小心看到哎什么 Google 啊或什么雅虎啊，哎没有登出啊，觉得哎机不可失哈、哦，用人家的名字去下订单啊，或者是哦偷去刷买什么东西呢、啊？那这样也是有违反就是这个电脑的使用。那就是不小心如果使用共用电脑或公司使用共用电脑，哎发现是没有登出的话，哎赶快登出啦哈、哦，不然真的是如果。就是你不，假使是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使用，那也是会有这个危险呐、啊。那我们法律是规定是要说无故，那你还要去证明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不如就说，哎，有发现到说，哎，使用共用电脑哦，是，譬如说你看到人家没有登出
的话，
对，记得要登出了。那你自己使用完也是要记得说，哎，要记得登出啊，哈。把这些资料清干净，就是也有人会变成说，哎，不小心被什么骇客啊、诈骗集团不小心截取到，哎，你有登录的资料，哎，就是又变成就变另外一项，又变成诈骗的被害人了。
嗯，
啊，这些都是其实都可以从。哎，小地方啦，哈，开始做起这样子。
是哇，所以哦，这个可能涉及的一些犯罪有哪一些哦？像刚刚讲的这些，无故于这个没有帮人家登出，然后又使用别人的话，这个也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离职的员工发现，哎，好像系统也没有将账号密码哦除掉，就被下一个使用者或者是被公司拿来使用，这样也是会有问题，对不对？
哎，对，就是这里面有案件，就是说员工他说离职了，有人会想说，哎，我因为他说通常离职都会把你曾经使用的账号删掉，
或者是会交出来嘛，对不对？
没有这么严谨的程序，然后有离职员工，可能就是当然是可能有不愉快或者是怎么样子离职了，就想要进去看之前的系统，他就想，哎，我之前用这样子的账号密码。哎，我试进去，哎，居然可以进去，哎，就开始东看看西看看。那其实呢，都被企业的，因为就是你进入伺服器，一定会有什么 IP 啊，什么电话号码什么这些，一定会被记录的、啊。所以不能说啊，我现在离职了，哦，我进去用看看，哎，居然可以用，这样也是不行的啊。不是说哦，反正我试一下，哎，居然可以。所以不要第一个就是说也不要抱这种侥幸说啊我离职了我去看一下而已啊，这样还是会有问题啊。 那也要提醒企业，也是说，哎，有离职到员工，那这个离职的程序呢，要多提到是说，哎，他的相关的公司使用的这些账号密码啦，公司使用的 email 啊，什么有没有彻底的删除啦？哦，
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对，或者是说，你这个员工他曾经有一些重要的信件或什么，那也趁赶快把它备份一下，因为可能，或者是说接任这个账号的人。就是公司说，哎，我不打算删除这样这个账号，那也要记得说，就像刚刚讲，要更改码的方式啦。
嗯，
对，啊，这些都是说，不论是说你是不小心的，或者是企业在这一方面呢，都要重视这个电脑的这一块，因为常常都有人，就是我觉得资讯这一块可能常常会有人忘记啦，然后可能离职员工有恶意的，或者是不是恶意的，那企业也是说，哎，怎么发现被害了这么久，然后才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双方不论是员工或者是企业，这方两双方都是要知道说，哎，有这个电脑这个方面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
是，这个张先生说，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一块的话，那个像这样子的法律责任是谁要负责？尤其是在企业在资讯安全管理责任上面，说导致这个资料外泄，那到底谁要负责？这个刑责重吗？
哎，刑责的话，
要看它的大小，对。
对，有大小，而且重点比较特别的是，像电脑这个犯罪，像是比较像是告诉乃论啊，就有点像是说，跟你受伤啊、过失伤害一样，是可以之后呢，互相就是有一个和解是可以撤告的啦，就是跟车祸这样子是一样的，是不是公诉啦？因为像偷东西这个就是诈欺啊、偷东西啊，这个是公诉。那像就是公诉相关的犯罪，就是说由侦查机关这边来起诉。那假使之后对是否有和解或什么话，那检察官还是会针对情节会可能会起诉或之类的。那像电脑这些犯罪就会跟受伤就是伤害罪跟过失伤害就是车祸过失这样碰撞这样子一样，是说
有和解，
如果双方有和解成功，那是可以撤告的这样子的处理。
是哦。现在有一个这个林先生说分享 Netflix 哦，那请问一下线上课程密码给朋友会触法吗？
也是哦，就是你给应该是说已经是给人家，但是线上课程那种企业他也是会做一些相关的管理嘛，如果有发生说这些进一步可能会有什么违反著作权的方式，那上课程的课程当然是会针对你这个使用者，你不能说啊我给人家我卖人家，那真的那些企业也没办法认定到底是谁，他当然会觉得说啊我这边系统登记的账号就是你在使用啊，说我们卖人家就可能就会又是另外一项就会违反著作权法啊之类的啦，所以是说这个账号密码还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就不要说就是说你可以好心给朋友，那是可能就是个人的行为，那如果之后发生什么著作权啊什么电脑之类的话，可能就又不小心又要背刑事责任了。
是，好，这个是徐小姐说，请问一下，朋友是主动提供账户给他使用，是不是也会触法？他说是主动的提供账户给他使用，主动的。
哦，这样就觉得就因为常常会有人觉得说啊，我跟他签个契约或干嘛，给人家用或之类的，那这些都是我们会去也是会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成立，也不能说一概而论
就对了。
对，那就是说如果一样就是企业者突然发现你怎么这样子用，我觉得你这样有违反我们之间的这一些不论是工作上面的一些相关规定，或者是说买卖东西你跟企业买这个课程线上课程有没有违反他这个契约，那可能如果企业他觉得他有造成损失，就用民事的方式请求你做一些
赔偿。
对，会或者是什么，又是另外不是，就是可能会变民事的法律责任了。
是。
又是另外一面方面的事情了。
是。
这边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许小姐说，使用公司的电脑下载盗版软体，公司会连坐处罚吗？会被连坐处罚吗？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那些那个影音的那些公司啊，
嗯，
他也会推着看说，哎，他会去就是反向是说，哎，到底谁偷看我的影片，他会反向抓到这个 IP 嘛，
嗯，
他反正就抓到是公司的，对，
哦，
都应该是对这些影音平台，他当然就是说他是经营这个影音平台的地方，他当然会做这些，到底有没有可能他的客户去做这些？不论是违反电脑啊，或者是违反著作权法的东西啊，他也会反向追溯得到是你这个公司的 IP 啊，
嗯，
还是会有那一个风险存在啦。所以就是说，哎，看线上影片这种娱乐的东西，还是在家用自己的电脑就会比较安全啦，
嗯，
电脑就真的。都会有一个
很难说，对不对？
风险存在，嗯，对啊。
王先说，如果说骇入到别人的 WiFi 哦，会不会被罚？
接到 WiFi，
就是牵骇入别人的 WiFi， 会不会被罚？
哦，
嗯，
对啊，这样就是啊，就等于说你在猜他的密码，他的 WiFi 没有给你要用，等于就像刚刚讲的，你就猜用那种。好，
不小心猜到，
强迫解对强迫解的方式，你这样也是妨害人家的那个东西的使用啊！你没有权利使用，那你这样不是就跟你去破解人家，然后
偷看人家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啊，对，
嗯，是哦，这个是王先问说，企业如果是遭到诈骗，是否可以拒绝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哎，这个就比较偏到那个消费者保护法的东西了啦。
对，
对，
这可能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又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变成说这消费者保护法，
嗯，
对，治安的这一些东西了。
嗯，
就是说我们就是从源头嘛，就是说，哎，就是有这一些东西，就是之前就是有衍生过，有衍生到后来变成什么，又变成就是有诈欺啊，就是说啊。诈骗集团就汇入，就是侵入到系统，会知道啊，你在某某商城有买东西，你在某某书店有买东西，就是因为说这一个，不论是企业资讯安全没有做好，被骇客进入，或者是说，哎，使用者可能就是这个不晓得诈骗集团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从企业端或者是从使用者这边哦，你去登录的时候，你都会有这些账号密码，他可能揭露到了，好，用这样子的方式，不论。骇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揭露到你的东西，哎，他就可以说啊，就可以打电话致电给你，会说，哎，某某先生，你是不是有买过什么，在哪个地方买过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哎，有这件事就会被就一步步下设到诈骗集团下的陷阱，所以就说只能就是说，哎，每一个固定时间三个月或六个月要更换密码，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嗯哦，所以哦，请大家也特别注意，而且刚刚呢，玉山贾书官有提醒大家，如果说好奇登入别人的账号哦，原本呢，跟你是共同使用，可是后面又没有说要给你用，然后你又去登进去去看，譬如说看讯息啦，哦，或者是看他人在哪里啦，等等，这个基本上都是有犯法的哦，是即使是无害啦，但是没有经过他人登入的话，就是允许的话，还是会有
所谓的无故啦。对，等于说，哎，如果我两个朋友之间我授权给你，但是你后来没有要授权的，等于是说你没有正当使用的原因，就叫做无故啦。
嗯，
啊，你不去这样子进入，那就会符合我们法条说，哎，无故的进入他人的电脑设备啊，这些方这些犯刑法上面的犯罪。
嗯，而且要记得。如果真的不小心去点进去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又填了一些资料被骗的话，一定要立即的报警，一定要直接拨打165，不要自己再去乱点，对吧？
对对，然后有一案件就是说接到来电还故意说啊，我可以帮你报警，你不用报警，然后对方就还是很紧张，
嗯，
之后他还强
迫
说，
嗯，
你不要报警。对，还说啊，我们这边会处理，会帮你报警，那就是肯定有诈，而且通常这种诈骗集团都会在你不是上班时间，比如说六日啊，或者是晚上都11、12点了，很明显就很违反劳基法的时间，哦，还跟你非常的有耐心啊，帮你请你配合操作啊，干嘛
不可能
之类的，
对
对啊， 这些都是还蛮很可疑啊，就是要民众重要当机立断，就是说就直接挂挂电话，就不要再跟诈骗集团这样继续讲下去，他就继续在对你诈骗这样。
嗯，真的不要被剥很多层皮哦。而且如果说家中有长辈的话，如果收到了，像最近常会有听到说，哎，这个啊，家里的爸爸妈妈打电话给你说，哎，我有买物件哦，啊，也是你有买哈，然后说什么取消分期付款是你取消的还是我取消的？哦，买到忘记了啦，哈，我跟你讲，不用想到忘不忘记，你就把它当作就是诈骗，对吧？
对，就直接不予理会啦。
嗯，因为他不会叫你操作的啦，你放心，他怎么会叫你去取消分期嘞？对啊，你这样想就知道了。嗯，
而且资料都是你提供的，他会问你啊，你有几个账号？那你就跟他讲，他对方跟你说，哇，你的账户全部都变成警示账户，就他的资料都是你自己提供给这些所谓自称什么客服人员啊什么平台客服人员啊，网络商城啊，什么就这样子跟你调资料、
嗯，
对啊，这些都是一概不回答。就不回答。
嗯，真的，这个是保护你自己哦，这一定要听进去。嗯，这个是林先问说，可以用公司的 WiFi 上网购物买东西，这没有关系吧？只是用公司的 WiFi， 这也是开放式的，应该没关系吧？
对啊，这公司会给你提供，你不论上班你。如果
这个基本
对
呀、啊，基本上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用自己的手机，只是使用这个所谓的 WiFi 嘛，因为基本上就是它可能宽频比较宽呐、
啊，
哦，这个线路比较广啊，不会像我们只是几G 而已哦，就比较小，好、哦，基本上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简单化就好。然后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账密安全呐、啊？我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账密的安全，就是说呢，不要把自己的账号密码，有些人会觉得贪图方便啊，我会忘记，就会把它什么贴在电脑荧幕上。
哎，对耶，
有些人还会把他账号密码写在那个提款卡上面，还说啊，我提款卡掉了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上面有账号密码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诈骗我的账户就变人头账户了，所以就说不要把你的账号跟密码呢写放在一起啊。
嗯，哎，真的真的，这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有时候都会说啊，天哪，这个常常会忘记哦，然后就把它写，这个真的就是用 memo 把它写在那上面，有时候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你自己就会忘记了，然后当真的遗失的时候，真的就是损失重大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哦。还有人在问呐、啊，张小姐说密码多久改一次比较安全呐、啊？有没有建议的方法？法这样子呢，既安全又不会犯法，又可以守法。
我们是有规定是六个月啦。
嗯、
那有些你要更安全的话呢，当然就更紧一点，都是三个月。但是就是说，有点是说你要定期的更改你的密码。
嗯，而且要记好哦，这是重点。有些人改到最后已经、
啊、
对
数字啊都要掺杂在里面啊。
嗯，这不然的话真的会很糗哦，不要到最后改到一个不知道改到哪里去了哈、哦。这是真的，这个我们自己亲身的经验，我们自己都已经每次都问我说，诶，账号哦，密码呢啊哦哦，因为刚改又忘了，对，所以改的同时一定要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要放在哪里啊，或者把它写在哪里会比较好一点，备份一下哈、哦，不然的话真的会完全会找不到，会失忆一段时间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对，虽然不可以说什么忘记密码就帮你找，又是一番的事。
真的哦，那个折腾很大哦，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哇，最后呢，是不是有人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哎，就是这些像诈骗也是蛮频繁的，那常常会常真的比较常见的案件就会说是什么啊、我是什么购物平台，什么电影票啊，什么书店啊，购物啊，然后就是我们。三遍不离其中，就是说看看从这些定期更改密码的方式来处理。那也提醒大家说，有一些就是会有这种不论是企业或者是员工啦，那离职的前后呢，对于这个旧员工的这个账号密码的这些资讯安全的保护呢，也是要
特别小心，
重视小心，然后也会变成说你离职程序的一个流程之一，然后这样就会双方都会避免到这个离职的员工造成的这些资讯侵害的这些问题。
嗯，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电脑跟手机哦，这等于是我们随身物品啊，那当然这潜在的风险也会有，谁要多一分的小心，然后多一分的警觉，你少一分的遗憾，然后也可以多一分的安心哈、哦。谨慎一点呢，总是比这个忘记了，或者是这个想说好没关系。其实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哦，所以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所以法律不只是保护自己，也可以关心到别人，只要你守法跟守护你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天，有一些比较细腻的细致的地方哦，特别提醒自己，其实就会生活得很开心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蔡玉山哦，我们的玉山检察官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那么清楚，而下庭就马上立马哦，好，赶快来帮我们解决，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了，谢谢，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